马上蒙召去读神学院，开始学习侍奉。感谢主他在今年的年初从玛丽兰圣华人中华圣经教会刚刚退休开，但是他的退休是离开那个固定侍奉的一个教会，能够让广大的教会能够更多的蒙恩。刘牧师他是一个非常美好有美好的服事，是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个属灵的长者。每一次听他讲到，还有师母的很多的分享，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求主借着刘牧师在这3天里面的培灵会里面，能够让我们生命得着建造。我们就把这时间交给刘牧师，谢谢。
因为我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所以呢，我要把讲台搬到中间一点，跟大家接近一点。谢谢叶长老的介绍，我也很高兴，感谢主今天晚上能够来到大家中间。我心里想，我是本地姜，本地姜不辣，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大概最多嘛，小猫小狗3只。但是感谢主，看到你们的教会倒是蛮属灵的，所以这个培灵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感谢上帝。那这一次一共有4次跟大家分享上帝的道，那就我就选了这个罗马书第12章，那12章我会分成4次来讲。今天晚上讲第一节到第二节，明天晚上第3节到第8节，然后星期天早上有2堂，9节到14节，然后15节到21节，一共分4次来讲。那罗马书12章呢，是这个罗马书里面的最后一个大的段落。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呢，保罗是讲到救恩，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把救恩的信息讲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清楚详细，要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罪的刑罚，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第八章讲完了以后，那当保罗写信到罗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创办的。罗马的教会呢，保罗也写信的时候还没有他属于罗马这块地。他一辈子就是很早就希望有机会到罗马去，跟罗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属灵的分享。分享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说在第15章告诉我们说，他一直有拦阻，所以一直没有能去。但是他也知道罗马的教会在信仰上虽然是很好啊，但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但是呢，罗马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信仰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特别写这封信。那罗马教会呢，不只是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那也就是说，罗马的教会呢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教会。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罗马教会可能是这个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受逼迫而四散的门徒， 那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有些人就走到安提阿，就安提阿就成立了教会，那还有其他的人呢也往别的地方去。那我们知道保罗传这个宣教，成立了设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呢他没有机会去，还这个时候还没有机会去罗马，所以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所设立。那罗马的教会是谁设立的，我们历史上没有考据，找不到是谁，但是可以猜想到就是当时的在犹太的信徒，他们四散的时候就出去，然后把福音带到罗马。据这个经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以犹太人为多，多数是犹太人，但是后来呢因为罗马政府对犹太人发起排，就是现在我们华侨在外国说排华，那时候他们有些地方就排右，犹太人呢受排斥，所以呢教会里面呢的人也受逼迫，所以他们就要逃走，就要离开。那教会离开，但是里面还是有人，那就是那些外邦人，外邦人就在教会里面留在那里，没有受逼迫，所以教会就被这个外邦人掌权，或者是这个管理着手。后来呢，这个逼迫消失了以后，犹太人呢又再回来了。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发现犹太人在这个罗马的教会里面变成少数人，那过去是多数人，现在变成少数人。那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我当我读这一段罗马教会的这个解释的时候，这个注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也是这样子。过去呢，可能是港泰的就是东南亚的信徒呢，在教会里面比较多。但是六四以后呢，神就开了一个特别的大门。那以前我们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打开大陆的传福音之门。但是呢，上帝没有把门打开进去呢，却把门开出来了。所以呢，从国内就出来很多的人。那我们就发现说，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人数的比例呢开始转换。那有的教会呢现在是一半一半，有的教会现在大多数是国内出来的。那台湾香港这些以前那些基督徒呢，因为现在他们移民的人不多，所以教会的基督徒也不多，所以人数就越来越少。那我就看到说，这个是也是一个历史的转变，也是一个时间的转变。那这样就是说，神也把一个更大的责任使命交给我们这新一代的基督徒。所以罗马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写信讲到犹太人的事情，他写信讲到外邦人的事情，他也写信讲到普世人的事情。他就说，最后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唯有在基督里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他们就因信，我们就因信基督得称为义。但是呢，对这个罗马的信徒来说，这个犹太人在整个的救恩计划里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他们的重要性。所以保罗又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来专门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所要面对的问题跟将来的结果。所以这十一章圣经讲完了以后救恩讲完了，然后把以色列的事情也交代了。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圣经，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得到了永生，那我们这个生命应该怎么样来活呢？如果我们上帝容许我们还存留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样来活出来呢？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因为这些事情，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美妙美好奇妙的救恩，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活出来。所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两节的圣经来思考一个生命的奉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晚上有这一段安静的时间来聆听你圣灵向我们所发出微小的声音。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求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如果你在这个十多年前已经来美国的话，那就是说也这个八九以后你就来美国的话，你可能也经历到就是说不是，可能不是在那个当现场，但是至少你会看到，在电视上看到。我要讲的就是911的事情。那911的事情，其实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不止一次。这个世贸大楼呢不是经过一次。在93年还是95年这93、94年大概不记得 exactly 啊。那个时候呢已经有一次。有一次呢就是他们开一个大卡车从下面呢进到这个世贸大楼里面，然后在里面爆炸。爆炸以后呢，虽然有一点动静呢，但是整个的大楼，两栋大楼呢一律不动，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啊，我们美国的这个建筑技术啊是多么高明啊，说你这个炸也没关系，他们觉得了不起。但是呢没想到七年以后呢第二次又来了，就是911。那这一次呢他们不是从下面，他们是从上面。大家都知道两架飞机先后就撞到这个世贸大楼。然后这两栋大楼从上到下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全部一下子给它融化。那这个事情就给我们想到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经过了一个考验，然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得胜了以后呢就不会再有事情，所以我们就随便，我们就觉得我已经买了保单，我已经平安了，我已经得到了永生了，所以我不用再去顾虑到我生命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得救了，你们虽然得到永生了，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但是呢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活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这个保罗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奉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那当我讲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会紧张啊，是不是要我奉献做传道？圣经没有说我们要奉献做传道。那做传道是蒙召，上帝呼召你，你才去做传道。但是奉献是我们的事情。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这里讲到奉献的动力，我们怎么样，怎么会奉献呢？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这个神的慈悲是一个动力，是一个动机，是一个 motivation。 那这个神的慈悲是什么呢？神的慈悲就是神的爱。那这个爱呢，是有能力的。那这个爱呢，能够推动我们往前走。那慈悲是什么呢？慈悲呢，是知道需要，并且呢，能够提供需要。那慈悲或者慈爱或者爱这个慈悲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这个 mercy 哈，这个字呢有一点大慈大悲的那种味道。那这里讲到这个 mercy 呢，也是 love 也是爱。那这个怜悯或者慈悲这个字的意思呢，说你看到人的需要，并且呢有能力去提供需要。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有时候走在街上呢，看到一些讨饭的，特别是有的坐在街边呢，那是大概60年代，坐在街边呢，有的我不知道，看是应该是真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呢，都在流血，所以走路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心里面很有感触，很有怜悯之心，或者说好可怜。但是呢，虽然觉得好可怜，他好可怜，但是呢我也很可怜，因为呢我没有钱。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香港，就是那香港是这样子，这个香港岛啊，然后有九龙啊，香港岛跟九龙是分开的，然后我的学校呢是在另外一个岛叫做常州。那我们从这个常州出来要坐船，然后到九龙或者到香港。所以呢，我记得我那一次呢，口袋里面如果我把这个钱给他的话呢，我就回不去了，因为我就是剩下一个船票，大概是2毛多钱，2毛钱坐船回去。当然我不够信心，像戴德生的话，有信心先奉献了，先给那个需要的人再说，然后再看上帝怎么供应。我呢没那个信心，所以看到这个人好可怜，但是没有能力帮助他，这个叫做可怜。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可怜的人，但是呢没有干什么，也可以说我爱莫能助。但是这里讲了，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的，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是他看到人的需要，并且能够提供人的需要。因为上帝看到我们人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罪恶，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人的需要，他也能提供人的需要，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保罗说，既然你们得到了这个爱，所以我现在呢就用这个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感受到，当思想到说上帝你的爱你的恩典在我身上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会有回应的。刚刚叶长老说，我19岁信主，20岁就去进神学院。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不是那个时候年轻可以是叫做小罪人。我觉得我信主的时候，信主的那一个晚上，上帝显示给我看我的那十几年的日子是非常充满了各样的罪。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样，我若不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话，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不会坏到哪里，但是在那个时候来想呢，不是一个好，就是在人看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但是在神看，在摆在上帝的天平里面是空的。当我得救的时候，当我上帝改变我生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生命这条命是上帝给的。然后又看到我的骨肉之亲他们在水深火热的 状况里面生活，所以我愿意啊，把自己摆上，我献上自己，上帝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感谢主啊，第二年上帝就借着一首诗歌来呼召我，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对这句话有非常强烈的抗拒，但是最后我无法抗拒，我投降的时候，我说好，主啊，如果你要我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就听。但是我只是希望对我的韩国华侨骨肉之亲向他们传福音。啊，这样子呢，我一下子就把自己献上，然后上帝的呼召就临到。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现在不是要你们去做传道。保罗这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什么叫做身体献上？身体就是这个身体吧，就我这个身体。那我这个身体包含了什么呢？其实我这个身体献上的意思，因为保罗讲献祭的时候是要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表明一个抽象的东西。在旧约里面，他们献祭的时候肯定是要牵一个牛，有钱的人牵牛去啊，中等家庭的牵羊去，穷一点的人就要用雏鸽来做，鸟来做祭物来献上，都是一个有体的、有形有体的摆在祭坛上，然后祭司帮他们烧掉。你要按手献祭的人按手在祭司身上，然后祭司帮你宰杀以后就把它烧掉。那所以祭新月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也要做同样的做献祭的事情，但是不是献牛，不是献羊，而是献你自己，将你的身体献上。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难道说我们的身体要切块摆在祭坛上烧？不是，而是讲到说我这一个人，我这一个人的所有。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就是一个全所有奉献。那这个全所有奉献呢，是我们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问谁是你的主，可能你还是你自己的主。虽然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的，整天嘴巴里面说主啊主啊的，但是轮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的老板，所以我们还是在捆绑里面，我们还是在自私里面，还是在自我里面生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很辛苦。啊，这里秘诀就是保罗说啊，在你他讲完了第八章以后，进到第九章、第十一章以色列人的事情以外，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真正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我想具体的讲一些例子。那献上什么？献上什么？将身体献上，献上什么？我想到圣经里面一个人呢，做一个很具体的奉献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献什么？上帝要他将你的独生子，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让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祭。所以呢，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吩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二话没说，也没有跟太太商量。最近我们读一本书，讲到一个老牧师，现在已经94岁了。他在85岁的时候去中国， 去中国看到一个地方，很多孤儿，还有很多孤儿没有钱上学，所以他就很有感动。他在美国工作20多年，他说攒了差不多10000块钱，10000块美金。他看到这些孩子孤儿没有钱读书，他这10000块钱本来攒了这么多年，是准备退休的时候，85岁，虽然是没有牧养教会，他还在到中国去传道。他就本来是要退休的时候要买一部车，那我心里想，这个10000块钱怎么能买到车？除非你 on mortgage， 就是你贷款，不然的话你那贷款了85岁，又没有什么收入，怎么来付这个 mortgage 呢？但是他单纯，他就攒了10000，说准备是要买车的。但是看到这些孤儿的需要的时候，他说他也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他就奉献。奉献以后呢，就把这个钱当做这个孤儿院这些孩子们读书的基金。然后每个月呢，从这个基金里面呢，拿的利息来帮助这些小孩子。那这样的老先生，把他好像是很宝贵的一笔钱，他这样的奉献。那这个你可以说是身外之物啊，虽然是身外之物，也可能我们很多人呢也没有这样做。那这里我讲的亚伯拉罕他爱什么呢？他的爱子。你想想看，亚伯兰99岁才生孩子，和100岁得儿子，从75岁到100岁，祷告了25年，等待了25年，得到了这个宝贝的儿子。照理说，你要把它献为燔祭。那这个燔祭是在圣经的五种祭里面。燔祭是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奉献。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那这个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上了摩利亚山，把孩子捆绑，准备用刀杀他。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亚伯拉罕有这个心，上帝不要他了。其实今天我们向上帝的奉献，你尽管奉献，上帝实在来说呢，他不要你的东西。有一个牧者说，上帝所要的不是以撒的血，乃是亚伯拉罕的心。神今天要看我们也是一样，他看我们有没有心，我们的心是不是在上帝的身上。如果我们的心在上帝的身上的话，上帝向我们要什么我们都会给，都会没有保留的给，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他的爱子独生爱子献上去。他因为这样子做，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他也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理解上帝心意的人。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神爱我们，牺牲了他唯一的儿子，独生子。那是今天上帝要我们，向我们所要，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我们也看看说，在你生命里面，你最爱的是什么？我一下子忘了这个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叫赵西门，赵西门。在他传记里面，他写一个序的时候呢，他说呢，他为了要到中国的大西北去传道，所以呢，他要放下一切。他真的是放下一切，这个家也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就是所有东西他都放弃了。 他好像是单个的只身的去这个中国的西北去传道。但是他在这个恩加巴他写的这个传记里面呢，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呢，他什么东西都丢都放弃了，都看万事如粪土。但是有一样东西呢，他是很会雕刻的人，他会雕塑。他呢什么都放弃了，但是还有一把刀子，这个雕塑的刀子没有丢下。有一天呢，他在祷告中就被圣灵提醒，他说你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放下。所以他连这个他一辈子最喜欢雕刻的这个刀子也丢下。我很佩服。今天上帝向我们索要的，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啊，第一个我就想说，什么是我们最爱的？这个要把它奉献出来，要把它奉献出来，献上爱子，还有呢，献上权力，这个我的权力，我们是无权过问神的主权。为什么神要这样对我？我们要把这个权力交给神。那很多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待我？那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来质问上帝。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上。然后当我们不再去争取这些权力的时候，不是我来说算的时候，或者责怪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待我的时候，我才是说真正的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还有呢，还有一个我想提的就是，也许大家会紧张一点呢，就是这个财务，奉献，献上财务。圣经说，主耶稣说，你们要撇下一切跟从主。啊，这个撇下一切跟从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常常说，我是撇下一切跟从主的人。我19岁信主，20岁就全职侍奉，就放下一切来跟从主。哇，你是不是很了不起？其实我坦白告诉大家，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奉召做传道的时候，我是穷得一贫如洗，我啥都没有，那很容易放下，撇下一切，因为没有东西撇，就是一切都撇下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香港念书的时候去晚了，因为这个申请的过程里面很多挫折了，就去晚了。进到学校，进到男生宿舍，男同学就跑来说这个来帮我的忙，因为听说我从韩国到香港去飞那么远啊，想帮我搬行李。那我去呢，就是两个手提包，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里面呢一个里面是装了几本书，然后两条裤子，一条裤子没有两条，一条裤子。穿着一条，而另外一个包呢，因为没东西拿，所以呢就放了一个小被子。那小被子不就是盖这里，从这里盖呢就盖到膝盖，盖脚就不能盖头，盖头就不能盖脚。那个小被子折起来刚好一个包。 啊，所以我的同学呢，几个男生跑来说啊，你的行李在哪里？我帮你搬。我就指给他们，就在这里。那有一个一看呢，就跑掉了。跑掉了，哎，是在帮我搬行李，就跑掉了。过了一阵子，我才问他，我说你当天那天你来要帮我搬行李，怎么跑掉了呢？他说我吓死了，你从那么老远来，怎么就带那么一点东西？哦，原来这样子你跑掉了，我什么都没有。我刚才讲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简单，真不简单。要将身体献上，那这个身体献上，这个只是一个抽象的意义，来表达一个具体的意义。比如说，现在要讲到你的财务，你的财务。很多时候，我心里想，我们心里想，我把钱都奉献给神吗？不是。那我现在讲说，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财务的主权奉献给神。大家懂吗？财务的主权，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房子，你要把房子的产权呢，虽然是你的名字，因为你买房子是你名字，但是你告诉主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是真正的老板，我只是使用者。啊，有一年我去这个迈阿密，经过迈阿密到这个南美洲去的时候，那就在那里转飞机哈，转飞机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就带我们去看看，因为迈阿密有很多这个叫做这个别墅，那就是美国有钱人的别墅，一栋一栋的说。英文叫 mansion 啊，一栋一栋的大楼。那些大楼谁在住呢？那么漂亮的庭院，那么漂亮的建筑，谁在住呢？老板没有住，主人都在纽约上班，都在华盛顿上班。那房子谁住呢？佣人住，管家住。一年12个月，他做他的管家，他大概住12个月。然后另外那个老板呢，冬天啊，天冷了，去度假的时候去住一个月，然后就走了。那房子是他的。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对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要这样的态度。这个房子呢，上帝是老板，所以主权在他手上。可是呢，我是他的管家，所以我整天都住在这里。锅碗瓢盆啊，冰箱里有什么我都可以吃，但是房子是他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当你把你的房子奉献给神，当你把你银行存款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银行倒闭你也不怕。为什么？因为钱是你的老板，是我们的上帝。房子是你老板的，我们的上帝的。他管事儿。啊，今年我退休了以后，我常常出去讲道，有时候去这个东南亚一两个月。有人问一个问题，常常问刘师母一个问题，谁帮你们看房子？那你说谁帮我们看房子？刘师母的答案就是上帝帮我们看。有人知道我们这10多年呢，就孩子都长大了以后，在这个房子的周围后面呢，就开辟很多的，开辟了一个花园，所以前面有花，后面有花，有花园。那花园呢，要浇水，要剪枝子，要修理。然后谁帮你们浇水啊？师母说，上帝浇水。你们发现今年我们马里兰 Rafael 久不久就下点雨，是不是？你们记得，你们有花园的大概不注意，我们有花园的注意。我今年一年从一月到现在，在家的时间不多，这个月会在家，在家时间不多， 那在家的时间就发现说，哎，正说这个看这个外面的花有一点干了，哎，就下雨。那昨天刚刚把院子整理一下，哎，今天又下雨。每一次整理院子完了以后就下雨，所以今年我们前院子后院子都有那个水龙头啊，那个浇水的东西，从来没开过，从来没浇过一次水。啊，今年特别，上帝眷顾，啊，也眷顾了我们，也眷顾你们了，对不对？因为上帝造好人也造歹人，所以。所以我这个歹人得福，你们好人也得福，是不是？所以那就是说，我在讲的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主权交给神，爱子，把亚伯拉罕有个爱子，我们很多人也有爱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整天牵挂他们，有用吗？现在我们孩子都大了，30多岁、40岁了，有时候回来看我们，都回来看我们的时候，他们有朋友。那晚上呢？他在外面上班的时候，两个都在三藩市，他在外面上班，啥事回家，我根本不知道。可是他回来住在我家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哎，这么大的人了，回来11点还没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挂机，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回来？他在那边2点钟回家，我也不知道。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说，现在要改变态度，把他交给神，已经交给神了，所以。以前11点不回来，等到12点，等到他回家，现在不管，就是我们要睡觉的就睡觉，反正把钥匙给他，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有的时候真的睡着了，他们什么时候不知道。这个叫做交托，交托。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爱的、我们宝贵的，都要交给主。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没有对付这一方面，或者没有交托这一方面，没有献上这一方面，也造成我们在群体生活、教会生活里面一些的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献上我们的重要感，献上我们的重要感。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摩西呢，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那这40年呢，实在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辛困苦，人家这个会有骂他的也不少，甚至于说要回埃及的跟他作对的也不少，挑战他的权柄的也很多，连着自己家里面的人，他的姐姐、他的哥哥跟他过不去的也有。所以这40年呢，在旷野走起来这个路呢，实在是不简单。但是好不容易把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东摩亚地，马上就要过约旦河，就要进迦南地。上帝说：“摩西，你的事儿干完了 ，Your job is done。”这么艰苦的日子都是你干的，我知道。但是攻克迦南美地，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去过一个得胜的得地的工作，我交给约书亚，你就死在这儿。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花了10年20年来建立我们福音 这福音教会，现在你们一脚把我踢走，现在不用你了，我们需要一个新时代的领导，你会怎么想？所以摩西呢，老实说有一点不甘心的，他还是跟上帝说，让我进去看看吧，让我进去看看吧。如果你们去圣地考察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带你到塔伯山，然后就站在那里呢，看那个迦南美地，看以色列地。摩西就在那里看，你再看看，老远的看，不能进去。那在申命记3:23，上帝跟摩西讲了这句话，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儿。”他要进去，他想40年好不容易走的都到门口了，啊，给我进去吧，给我进去。罢了 ，forget it， 不要向我再提这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服侍神的人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非你不可，不是非我不可，有我很重要，没有我也行。最近有人问我说，你离开圣经教会还有没有回去看一看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去帮他们解决啊？我说我离开就开了，离就开了，现在我什么都不管。然后用了一个字，有人说太残酷了，所以我现在不晓得可不可以告诉你们。我用了一个字，很厉害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上帝也是在这么多年里面教导我这件事情，就是你有你的时间。当你的时间告一段落的时候，你就要离开的时候就要干干净净，不要拖泥带水。所以我跟圣经教会的关系是干干净净，也没有做顾问牧师，他们给我一个叫做荣休牧师，当然我已经退休了，荣不荣休都休了，对，荣休牧师，那就是他们这样。我说 OK， 就这样子，也不是荣誉牧师，是荣休牧师。好，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站在位置上，我们喜欢霸占，我们想喜欢拥有。但是保罗说，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因为这个祭呢是要烧掉的，是全部烧掉的。不过这个是活祭，所以这个活祭是天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那你还可以想，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些，在可能是会影响我们或拦住我们。或是我们今天还是过着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献上，我们没有把我们最爱的献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围绕着我们的孩子转，围着孩子打转转，那他就是你的主。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不是说我们不要爱父母，而是过于爱我。那过于爱我就是说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用另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作老板，上帝不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当上帝是老板的时候，当他上帝居首位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些都奉献给神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智慧，来按照他给我们的恩典爱 跟爱，来爱我们的父母，来爱我们的儿女，来爱我们的职业，来爱我们的教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保罗说，这个奉献呢，本质是圣洁的。那圣洁这个字的意思呢，不光是说有一点，因为中文字给你感觉是洁就是干净，其实这个字本身不是干净的意思，这个字本身是分开的意思，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奉献跟别的人不一样，我们是奉献给神，我们是分别为圣，我们是与众不同。所以别人可以为世上的事忧虑，世上的事操心，但是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全然献上。所以这个本质是跟别人不一样，是圣洁的。然后呢，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的心意呢，我们这样做呢，是要讨上帝的喜悦。然后我们的态度呢，态度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不是好像了，我做了这个，我有多了不起？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你们如此侍奉，或者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自然的。所以，当保罗说，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生命乃属于上帝。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保罗第二句话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在世，但是不要世俗，我们在世却要超世，超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世要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世人所追求的都是暂时的，都是眼睛可以看见。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去东欧的时候，跟很多我们的中国人骨肉之亲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我面对的这些不信的朋友，他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归纳起来他们信三样东西。信哪三样东西呢？第一个是信佛。我很奇怪，咱们中国大陆是无神论嘛，他怎么信佛？原来是他用佛来做挡箭牌。如果他说我信佛的话，那我就不跟他讲耶稣。可是我就会说，如果你信佛的话，我想听听这佛是怎么回事。哎，结果他不会讲，因为他不信，他只是说我信佛，他不会讲。哦，你不会讲，那我讲我的耶稣给你听。所以就跟他讲耶稣。他不会，有的人信，有的人没信。信佛，第二人信钱，向钱看，大家都爱钱。那我第一次到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呢，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腰缠万贯不如搏击在身，懂吗？就是说你身上拥有好多的钱呢，也不如有一点手艺技术，会点技术。那我第一次呢发现真的有人腰缠万贯。在东欧他们做生意，因为他们不敢把钱放在银行里。还有呢，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币制呢，就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币制的数字很大。所以我们100块美金呢，去到那个国家可以换160万当地钱。所以你一下飞机换100块就变成百万富翁。而我那次去六个人住了9天，花不到40块美金不到， 走的时候剩了一大笔钱，就留给他们用。他们赚的钱怎么办呢？不能存银行，因为他们有些人是进去是非法拘留了，反正我们华人在国外很多难处了，他们就不能存银行。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那个长的布条啊，把那个当地的钱呢就卷了，卷很长了，把它扎好了以后呢，就在身上缠，缠到一身就这样，然后外面呢再套一个大衣。因为没有车子，所以要坐公交车。坐公交车有的时候，当最早呢，当地人都对我们中国人很好，他们说中国人上了公交车都让位的。后来呢，咱们中国人大概有的人不争气吧，就没搞好。以后呢，他们上车呢，看到中国人做生意有钱，所以他们就抢啊。我也听到说很多人被抢，腰缠万贯，但是都给抢走。所以他说我信钱，钱也不可靠。那第三个呢，就是信我。他说我不干的话谁干，我一个人在外面自己不干谁管我。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到海外去一个人奋斗啊，亲戚朋友都跟你远离，所以他说我不干谁干，我要靠自己。但是呢，我这个人呢，我这个自我呢也是靠不住，也是靠不住。所以呢，这个是世人的看法。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要有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是以金钱以自我为中心，乃是我们真正的要投资的话，我们要投资于永恒，我们要投资于永恒。那这个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要多想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中国现在是贫富不均的这个现象非常厉害，但是中国人要学习帮助别人。我们以前我牧会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这个盟郡啊，圣经教会现在没有了，就是解散了。当初成立的时候啊，是因为查经班后来有聚会以后，有了礼拜天聚会，人数就减少，就开始不大家喜欢礼拜五的查经班，礼拜天不做礼拜，不习惯。然后来就找我们圣经教会帮忙，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去帮忙。所以派了两队年轻人，也是不年轻，但是两队没有小孩的就去帮忙，然后我去帮忙因为要变成圣经教会的一个系统，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要收奉献，我们要有会员制度，我们要举行宣道年会。他们其他两个都可以，就是一个第三个第二个这个收奉献他都不干。他说你收奉献的话人都跑掉，人家不喜欢，人家讨厌。那我说这个奉献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啊。所以我就跟他们争论，最后他们说，他告诉我说这个捐钱呢在中国是没有这回事儿的。我不知道，那中国没有捐钱这回事儿。现在大概有吧。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没有捐钱。所以呢我争不过他们，最后做一个妥协的决定，说好了，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收奉献，其他的就摆个奉献箱。那为什么对这个价值观对这个钱是这样的看法？ 后来这批人呢，我发现有改变，他们的奉献也不错。啊，60几个人，后来70几个人，可以供养一个传道人，并且传道人的工资还不少，就是跟圣经教会的那个同工的工资差不多。那是哪来的？是弟兄姐妹奉献。我发现说，也可以做到，也可以做到。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不是改变你们教会的政策，我只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世人不一样。我们要投资的话，不是投资在房地产上，可以，你有钱的话，你去买几栋房子。我听说有的人有4栋房子在我们马里兰，有4栋房子，你有钱去投资可以，但是还有个事情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要向永恒投资，为神国投资。那很多基督事工需要钱，我们的价值是放在什么地方？啊，这些世上世界跟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不要跟世界上的一样。人家买房子，我也买，投资在房，我也投，然后投资在股票里，我也投资在股票里。那这些都不是错，我们都不反对。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有可以投资的地方，都是向永恒、向神的国。啊，这个是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世人，咱们中国人的许多啊暴发户，自己享受，儿女送到美国，一来就买这个宝马车，然后在曼哈顿买一个200万的房子。我听说他的孩子只有2岁，已经买了200万的房子，在纽约等着他。真的假的不知道，应该是就是报纸登的还是什么样讲。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简单来说是有吃有喝就当知足，然后神给我们有灵的余力，给我们金钱的余力，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投资在上帝的国。刚刚我讲的这个85岁的老牧师到中国去看到那个光景的时候，他一辈子攒的钱要买一部车不买了，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上帝给我去中国农村去看的时候，看到那些穷苦的小孩子也是需要，你的钱我的钱可以投资在他们的身上，把你的价值观金钱的价值观扭转过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道德观也要改，婚姻的道德、职业的道德啊，婚姻的道德我们至少持守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这一堂课啊，今天不是讲婚姻，但是至少我们基督徒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这种生命，要活出这种生活来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上也要持守。婚姻都有难处，都有问题，但是离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要靠主的恩典，要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的道德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忠于职守，尽心竭力，好好的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做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们不可夹工即私，不可偷工减料，不可顺手牵羊。你在你的工作里面要为主做见证，人家看出来你是与众不同的人，你是分别为圣的人。还有第三个是我们的人生观应该跟世界不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就是要得财富，人的生命，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生的价值是在乎 家庭、夫妻、儿女。人的生命不在乎我们活的长短，乃在乎为何而活，是为健康，还是我们醉生梦死？我们要有目标。我活着是为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讲到我们心意更新，那心意更新要先有形成，我们先形成了这个生命，然后才可以改革，改革以后，经过改革，我们就能够更新。那保罗这里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我们穿鞋子啊，我们这个皮鞋，你整天走路啊，上面会有很多灰尘，所以我们要常常擦皮鞋，把上面的灰尘拿去。我们开车的人，我们那个机油呢要常常换啊，要更新啊。开一阵子车子就会啊不顺了，那你要换油。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擦油，我们需要换油，我们需要抹去尘埃。我们要认罪悔改。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加油，常常换油，加油换油，也是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像是膏油滋润我们的心田，那我们属灵生命就能够一天一天的茁壮。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我们奉献的生命，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做属灵的大扫除。有些日子过了，有些会累积啊。我们厨房里面瓶子越来越多啊，过一阵子你说，哎呀，这么多瓶子没用，你要把它丢掉 ，recycle。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常常更新，然后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查验就是要明白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呢，讲到神的旨意呢是良善，就是好的。那这个好呢，上帝的好呢是绝对的好，不是相对的好。我们人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只有神是绝对的，所以上帝的旨意也是绝对的好。第二呢，讲到上帝的旨意是纯全，纯全就是完美，完美的意思是不用加也不用减，这个旨意里面没有自私，没有条件。今天我们要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要为自己有自私或者有条件，但是上帝没有，纯全的。然后第三个说是可喜悦，可喜悦的意思呢就是可行可以做的。上帝从来没给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当我们不能的时候，上帝会加力量给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心意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遵神的旨意而行。这是一个奉献的生命。这个奉献的生命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主以后都必须要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你跪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这个人本该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已经死灭亡，你救了我，生命是你给我，我感谢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存留生活，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把我自己跟我所有的奉献给你。你可以 很仔细的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银行存款，我的什么什么，所有的，主啊，这个都是你的，我全然摆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你现在很轻松，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然而，你什么都有。上帝今晚上不会要你搬家，你还去睡那个床，你还去开那个门，你还去开那个车子。但是现在老板换了，这个车子是上帝的，这个房子是上帝的，上帝让你住，上帝让你开，上帝让你用，上帝让你吃。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儿子可以在家里面随便开冰箱，不用问说可不可以开。所以上帝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但是要记得他是主，我不是主。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生命的奉献是生命成长成熟的起步，将身体献上是通往成圣之路的开端，敬拜与侍奉是分不开的，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今日的生活要有更高的水平，因为连世人看我们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应该这样。世人看基督徒把我们的水平比我们定的有的时候还高。照主的旨意行，生活就会满足。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看到我们每个属你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你所给的，我们把你所赐的生命再次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你面前，你查验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的心向你是如何。主啊，你向亚伯拉罕所要的不是以撒的血，乃是亚伯拉罕的心。今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献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将我们的一切献上，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